感謝主啊，見到好多嘅弟兄姊妹啊，能夠翻到嚟喺聖殿嘅當中裏邊嚟到去敬拜我哋嘅主，呢個係一個恩典，能夠可以同大家分享聖經，呢個都係我嘅福氣。我哋一齊同心祈禱，親愛主，願你帶領我哋，讓我哋能夠明白你自己嘅説話，願我哋能夠喺一個動盪嘅時代當中，我哋緊守你俾我哋嘅戒命，見證耶穌基督你自己。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都要欢迎啦，无论在现场的或者是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愿大家是平安。人生之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们要去做的，大大小小都有很多。有一些选择可能你做完的时候一些涟漪都没有的，不过有些选择可能就是会引起轩然的大波。有时候有些是人地选给我们，我们在当中我们得益。有时候有些是人地选给我们，我们是可能是受住很大的影响。最近的当然是讲在这个美国的总统的选举。留意的程度其实比香港自己本地的选举的瞩目度是更加的高。我们没得投票的。不過他們的結果卻是影響著香港，甚至乎是影響著整個世界，甚至乎是翻天覆地，身處在當中沒得投票，不過卻是被影響。就算你是一個的美國的公民，讓你投到票，其實你的影響都是很有限。我記得在上年6月的時候，我講過一篇的道，那篇道的名稱是《這是最好的時代》。这是最好的时代。我有时候上年六月，那时候午夜梦回在想，我会不会讲大了呢？这样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最好的时代来的呢？我们面对一个前路未明的香港，我自己小朋友的小学都有很多的学生真的退学，也都听到有很多的中小学生都在这段阶段来到退学，讲紧嘅可能系佢哋家庭，佢哋咧要选择嚟到去移民。究竟我哋喺一个咁样嘅时代当中，我哋基督徒可以点样嚟到去面对呢？有冇得拣嘅咧？我哋今日会睇嘅系约书亚记，记载喺头先姊妹为我哋读出嘅24章1至3节、14至25节。今日嘅主题系事主，事主。经文24章嘅背景系讲紧约书亚。他在离世之前向以色列人讲出他其中一篇很重要的道，这篇的讲道和他的师父摩西在临死之前所讲的道其实是很相似的。那时候他们讲的时候，一个是120岁，一个是110岁，不过他们讲话的时间中间是相差了大概40年。约书亚可以说是一个是少之又少的人，可以在当时经历着被耶和华在埃及里面来到去拯救出来，然后在旷野40年，而又可以是进到迦南地的一个死剩种，很少的。因为经文记载当日摩西派了12个的探子来到去进到迦南，可能大家有些都很熟悉的了。12个探子里面10个去回来去通报，就是说里面那些人很高大。当他们将这些假的信息来到去话了给以色列人听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很害怕，于是乎他们就呼天抢地地来到去埋怨。他们就说，我宁愿死在埃及，我宁愿死在旷野，我都不想死在那些这么高大的人手上。于是乎他们在呼天抢地的时候讲紧嘅，其实系佢哋对耶和华俾佢哋嘅应许，俾佢哋列祖嘅应许，佢哋一啲都唔相信。虽然约书亚都有同佢哋讲，你哋唔使惊噶，你哋唔需要背弃耶和华，你只要听佢就可以噶啦。嗰啲人唔系真系咁高大嘅，但系嗰啲老百姓因为惊嘅缘故，于是乎攞石头嚟到去掉约书亚佢哋。耶和华知道咗之后好嬲。於是乎就懲罰那些凡20歲以上向耶和華發怨言的都不可以進入這個應許之地迦南。 除了頭先所講的那兩個探子之外，一個是約書亞，一個是加勒。這個是經文的背景，約書亞在24章給到什麼的侍奉的提醒我們呢？究竟什麼是侍奉呢？侍奉這兩個字在經文裡面出現了15次，原文之中的侍奉和我們理解在教會裡面來到去服侍很不一樣的。它比較多的是一種講緊是奴隸來到去服侍主人的工作。這個字很容易會令到以色列人來到明白，因為他們在過去的日子當中，他們正正就是以這種的形式來到去服侍，因為他們曾經為奴。為奴的侍奉是工作，而約書亞想他們明白的侍奉不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來賺回來的，不是因為他們的努力的成果，而是單單因為上帝施的恩典。整段24章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對答，地方在示劍，約書亞召聚了以色列的各支派來到的時候，然後就請他們來到去抉擇，究竟他跟哪一個呢？他是跟大河那邊所定的別神呢，定是還是跟埃及侍奉的神呢，定是還是跟耶和華呢？當時的民眾，如果我們剛才看經文裡面，其實他答得很堅定的。他說什麼？他說我們絕對不會離棄耶和華來到去侍奉別神。他們用了幾個的原因來到解釋為什麼他們要選耶和華，因為主曾經領他們由埃及走出來，在一路上面保護他們，也都將各民族同埋阿摩利人呢啲外邦人打走。佢將呢啲嘅原因講出，所以佢話我哋要侍奉耶和華。有趣嘅地方係，當以色列人以為佢哋咁樣答係一個好正路、一個 model answer 嘅時候，約書亞竟然同佢哋講：你們不可侍奉耶和華。喂，又係你問，你問完我俾個咁啱嘅答案你，你竟然話唔啱，唔可以侍奉耶和華，究竟約書亞係咪故弄玄虛，以退為進呢？約書亞唔係指以色列人唔可以侍奉，而係強調佢哋所侍奉嘅，或者咁講，佢哋根本係冇能力侍奉。有時我哋以為我哋係為主嚟到工作，在教会侍奉是为主来到去做事，都是的。不过更深的意义是，我们作为蒙恩的人，面对上主的回应，上主的恩典在先，我们的作为在后。首先，主根本不需要人来到为他工作，给人去做其实是人的恩典，是人的福气。上主救赎以色列民，约书亚要他们知道，就算他们选了侍奉耶和华，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对等的回应，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对等的回应。所以经文第十三节里面讲到，我赐给你们的地不是你们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镇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其中，又得吃那不是你们栽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人根本不能够对等回应主的恩典，所以这些一切根本不是人所拥有，人所拥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主的恩。人越大越觉得控制不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单止是身体、家庭，更加在社会上面控制的东西都很有限。例如身体啊，有趣啲嘅係，唔知點解咧，啲眼眉毛咧，唔知喺邊度咧，突然間會生一條好長嘅出嚟嘅，又硬又長，以前冇呢啲咁嘅嘢噶，而家需要修理嘅喎，呢啲以前冇噶，而家有，可惜唔係錢係咪？你終於明白點解嗰啲人佢哋眼眉毛咧老咗之後咧，佢會彎落嚟噶，我而家越嚟越明白啦，佢會出現一啲好奇怪嘅變化噶。又例如我以前都好像挺健康的， 而家会痛风啊，以前冇而家有啊，年头嘅时候发现，咦，原来会痛嘅只脚，以后要饮多啲水，唔好再食花生。虽然我好中意食花生嘅，社会嘅不受控更加系无奈啊，急速嘅下滑，以前冇噶，而家有。有时候同啲比较熟嘅团友嚟到倾开，特别系有小朋友嘅，都会因为各样嘅原因而谂紧唔同嘅后路。讲真啦，我好明白噶，好体谅噶，并且从心里边祝福佢哋，希望佢哋有好嘅生活。在自己人生的这几年里面，特别的想回转头，很感恩放手读神学的这十几年，明白多了学会来到去听主的心意，原来是一份祝福。起初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抗拒，认为自己想点就点，都发觉原来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控制不到，反而学识原来尽了自己的本分，你就去听主的心意啦。这个不单止是给到自己的平安，更加是一个的保障。因为控制不到将来如何，不知可以在这里讲几耐，不知。不过只要用心来到去侍奉，知道自己所做的全赖主的恩典，纵使天气不似预期，对得住主就足够了。所以主要以色列人来到知道，不是他们作出一次性的行为，那些很激昂的行动是主所要求的。主所要求的是他们要将他们整个心来到去交出。所以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大家都很熟悉啊，是童女自己来到去选择接新郎的嘛。为什么不是用心来到去预备好所需要的油的吗？为什么去到最后会没有油的呢？不是他们自己选择接新郎的吗？为什么会没有油的呢？主要以色列民弃绝外邦的神，是要他们不要再将自己托付给那些自己的私欲，不要再托付那些不是掌管他们生命的物体，而是要托付在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的手中。主更想的并不是奴役他们，而是去赐福给他们。因为人一生追求私欲，追求别神，都只会徒劳。在侍奉的路上面，说真的，很多的困难的。侍奉不是只是说在教会的做的事，我们一生都是侍奉的。不过侍奉的路是孤单的，不过我们需要的来到坚持。因为主教导我们要爱人，要爱主的信念而不变的，这个是主教导我们的。为什么会孤单？因为我们不变，但是世界的标准变了。于是乎我们不是很知道究竟是怎样，其实我们不应该跟从世界的标准，我们应该跟从主的标准。侍奉的路很孤单的，如果你对信仰很认真的话，你更加会不明白为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人问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无稽，这么不公义事情发生，而见不到主的踪影的呢？这样我们经常都很急，很心急的，我们惯了的，我们痴线的，我们什么都要立刻见到。我们以为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发生了的时候，公义公平会立刻出现的，主会立刻出手的。就算不出手，等一年半载都见到了。你知不知道约书亚等了多久？约书亚要等下一个阶段等了多久呢？经文没有直接记载，不过如果我们看回约书亚记的14:7-10的话，跟他一起去探这个加勒的探子，这个加勒啊，曾经跟约书亚讲过东西的，在7-10里面讲，他说他做探子的时候是40岁，预备进入迦南的时候是85岁。假设他们一起去探的时候，大概他们是同辈，大家都应该是80多岁了。那时即是约书亚足足等了40多年才可以进入迦南。等什么呢？等什么呢？就是等跟他一起同辈那些人死了先。 因为埋怨而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死晒先，才可以进入。可能你会问，其实都不关约书亚事啊？是的，不关的。不过约书亚就是要这样等咯。我们就是因为别人的一些选择而受影响。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就是约书亚需要接受一段很长时间的装备，所以他才要等四十年被训练成为这个领袖。另一方面，我们也无可避免地受着身边的人他们的罪所影响的，因为我们同样是活在一个满有罪的世界的当中，所以被互相的来到牵连。正如我们今天身处的环境一样的，未必是我们自己的错的，不过你和我今天都要戴口罩，都因为疫情的缘故而影响工作，影响生活，这个是一个罪的世界。一个需要等四十年的任务是孤单的，更甚的是你会见到你身边的人同样曾经是和你邻舍的人，他们没有可能进入应许之地的无奈。他们一个一个的离世的而且确代表着你能够进入迦南地的时间越来越短，不过却是见证着每个人的离别，一点都不好受的。约书亚如何坚持的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仔女，有没有妻子，经文没有提及。不过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或者他有自己的亲人，相信亦师亦友的摩西亦都会和他一个好的关系，以致他可以在孤单的时候互相的支持。弟兄姊妹，长路漫漫，你有没有同行的人可以互相支持，行这一条不容易的侍奉之路呢？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有五个聪明，有五个愚拙，等的时候同样很漫长的。你有没有相伴的人呢？你相伴你的人是聪明还是愚拙的呢？是一起等到新郎的，还是还是一起睡着觉没油的呢？最后，侍奉主的心不应该因为时代而转变的。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时代，从来都不是由客观的环境来去定义。约书亚经历三个时代的变化，由他在埃及里面被拯救出来，他体会到主在他生命的恩典，他选择回应侍奉主。去到旷野的四十年，生活艰苦，因别人的错失而留在旷野之地，他依然选择以侍奉主为最重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和他一起的那一代人因为得罪耶和华而不可以进入迦南，他带领这一班和他经历不一样的以色列民，他同样选择以心以侍奉独一的主为他的对象。在十个童女里面，童女的目的是等待新郎，不会因为入夜而放弃的。你知不知道你最初选择的是什么呢？以至到你今天坐在这里。今天社会环境截然不同，我们身处在哪里，将来会在哪里，我们身处不同的位置，或者我们会管理着不同的事务，又或者我们会面对着不同的困境。我们期望主帮助我们都好像约书亚一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样这个就是最美好的时代。去到总结，人可以选择来到去侍奉主，不过这个的侍奉不是等价交换的。人没有能力还，因为还不到，只要我们全心的来到献上。第二，就算侍奉都总有很多不同的困难，侍奉的路是孤单的，不过我们要坚持，愿我们能够同路人一起走。最好的时代 不是由客观的环境来到定义，只要选择正确，不负主恩，我们做好我们生命的侍奉，这个就是最好的时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主，愿你的灵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再当我们心里面有不同的苦涩，有不同的感受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经历这份你给我们的平安。无论世界边都怎样都好，我们希望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